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你好，我亲爱的朋友，杰心向你问安。空中神学院基督教教育概论，今天是第十七课。前面金师母讲到我们所学习的圣经基本的教导原则，学习圣经的层次。在上一课呢，还讲了圣经教导的模式。这课老师要谈的是教案的预备，老师要告诉我们教案的定义，教导的目标，确定每一课目标，目标种类与特性。亲爱的朋友，神在你个人生活当中和你的传道工作上给了你负担吗？如果有，那他呢也会负责赐给你所需要的力量。让我们这时候用爱心和感谢接受主在我们生命里所做的每个安排。来上课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金佩。在我们以前所上过的基督教教育概论这个课程里面，我们已经从圣经里面看过了基督教教育应该有的一些的策略，我们也很实际的来看到老师的角色跟老师应该有的装备，我们也思想过怎么样来了解我们的学生，我们也一起来看过了我们要怎么样来认识我们所教导的内容，就是这一本圣经。前几次呢，我们又从教育的一些原理原则上面，我们来思想到基督教教育应该有的模式，我们教学的模式应该是什么样的。那么从今天开始呢，这个单元可以说是我们这个主要的内容里面一个最后的，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实际的一个单元，就是说到怎么样来预备教案，怎么样来预备教案。我们在这个教案的预备里面，我们是要把我们前面所学过的，我们所知道的融会贯通，来为我们的学生做一个教学的计划。也就是说，所谓的教案就是一个教学的计划。我们做老师的，我们应该要好好的先预备我们自己，预备我们所要教导的那个经文，我们仔细的去查考那段的经文，去了解那段经文，从经文里面我们能够找到那段经文里面失落的焦点是什么，在那段经文里面说到我们这些不完全的人要怎么样能够成为更加的完全，耶稣基督用他的救恩要救赎我们从怎么样一个不完全的境况里面出来，能够成为更加的完全。当我们在经文里面找到了这个失落的焦点以后，我们就可以为我们的这一次的课程来拟定一个教导这段经文的目标。也就是说，我们希望我们的学生，我们希望接受我们这次教导的弟兄姐妹，他们也能够从不完全里面得到神的救赎，成为完全，这是我们教导的目标。然后呢，我们就要想我们怎么样去帮助我们的学生，让他们也能够认识神的旨意，也能够明白圣经对他们个人有什么样的意义，圣经要帮助他们 在哪一方面得到神的救赎能够更加的完全，然后我们还要帮助学生正面的来回应神的话。在这整个的计划里面，从我们帮助学生明白神的旨意，晓得圣经对他们个人的意义，一直到回应神的话，这个才是完成了整个的教学的计划，也就是我们已经照着我们上次所说的，在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九节第十节里面的那个模式来完成了教导的工作。说到这里呢，弟兄姐妹，我相信有很多人听过这样的话，说哎呀，我们不需要做什么准备啊，我们每次啊教导的时候，我们就是祷告祷告祷告，然后呢我们就看圣灵怎么样带领我们，我们就怎么样去教导。弟兄姐妹，如果这样的话，那我们需要做计划吗？当然需要做计划。弟兄姐妹，我们当然需要为我们的教导来做计划。我们要认识圣灵的工作，圣灵不是只有在我们教导的时候帮助我们，不是只有在教导的时候来引导我们，让我们知道该说什么。事实上，圣灵要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要在我们整个预备的过程当中来引导我们，来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忠心的来完成他所托付给我们的教导的责任。也就是说，在整个的预备里面，就是圣灵工作的时间，在整个的预备里面都是圣灵工作的时间，都是圣灵引导带领的时间。圣灵要从我们个人的生命开始，从我们个人的预备开始，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整个的计划里面，圣灵先在我们的里面工作，好叫我们能够做一个好的计划，靠着圣灵所给我们的智慧去做一个好的教案，来帮助学生，来教导学生，把学生也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圣经的真理里面去。这个才是一个负责任的教导，这个才是主耶稣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所应该有的态度。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好好的来计划我们的教学，好好的来预备我们的教案。让我再重复一次我们预备的这个过程。刚才我们讲到，第一个，我们自己要先来思想神的话，在神的话语里面找到这个失落的焦点在哪里，然后呢根据这个失落的焦点，也就是这段经文的信息，来为学生预备一个这一次的教学的目标，然后来设计一些的活动，设计一些的内容，帮助学生明白神的旨意，也帮助学生能够看见这段经文跟他个人的关系，而且帮助学生真正的向神来回应。所以呢，在接下来的几课里面，我们就要一个一个的来看到我们要怎么样去为学生做这个计划。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要来谈到怎么样来为学生决定这个教学的目标。说到教学的目标，我想弟兄姐妹，你一定还没有忘记，我们已经说过，我们教导基督教教育最重要的目标是什么呢？对了，就是让人的生命能够得到改变，让人能够在主里能够长大成熟，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在圣经里面一再的教导我们关于这方面的真理，就像以弗所书第四章的十三节说到，要叫人能够达到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像是希伯来书第六章的第一节说到，我们要帮助弟兄姐妹，让他们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第五章的十四节讲到，一个长大成熟的人，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 就能够分辨好歹。加拉太书第五章的22节23节也说到，一个人他可以在圣灵的引导底下结出圣灵的果子，那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既然弟兄姐妹，我们有这么好的目标，我们有这么重要的目标，就是要帮助弟兄姐妹，帮助我们的学生，让他们长大成熟，让他们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让他们属灵的生命改变。那么我们还需要有每一刻的目标吗？那么我们为什么在每一次预备教导的时候还要写一个教学的目标呢？哦，弟兄姐妹，我们想一想，当我们说到长大成熟的时候，这个长大成熟，这个属灵生命的改变包括了哪一些呢？哦，这个范围实在是很大。我们可以说，它可以包括了学生自己能够读圣经，自己能够从神的话语里面得到供应。我们可以说，这个包括了我们的学生，他们跟神的关系，他们自己能够借着祷告、默想、认罪、赞美，跟神建立一个很亲密的关系。同时呢，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一个成熟的生命，他们也能够跟其他的基督徒之间保持一个彼此相爱、互相饶恕、使用自己的恩赐、各尽其职这样一个的生活。同时他们也能够去关心那些失丧的灵魂，他们可以用传福音，用他们的生活，用他们的行为，用他们的言语来为主做见证。这些都是一个生命改变、长大成熟的人所有的一些的记号。那么如果我们每一次在教导的时候，我们就抱着这样的一个目标去教导，哎呀，弟兄姐妹，这个目标是不错，这个也的确是我们每一次教导的目标。可是呢，如果我们有这么大的一个目标，我恐怕我们教导的时候，我们就常常没有达到任何的目标，我们就常常没有办法很具体的来达到任何我们所要达，我们希望学生能够达到的，因为这个目标太大了。弟兄姐妹，所以我们每一次的教导，我们还要根据那一次的经文来定一个很具体的目标，是为着那一刻来做准备的，是为着那一刻我们希望学生有的回应，是为着那一段经文我们希望学生能够学到的事情。这些目标一定是在生命改变，一定是在帮助学生长大成熟的这个大前提底下，因为圣经所有的教导就是针对这样的一个目标来定的。那么我们要怎么样来确定每一刻我们教导的时候我们所要用的目标呢？让我们先来认识一下目标的种类。我们一般来看，教学的目标有三个不同的种类，也就是说有三种不同的目标。第一种的目标，我们叫它是内容的目标。内容的目标，这个目标啊，它所教导的就是为了传达圣经的知识。我们教导学生，让他们背圣经的经文，我们教导学生，要他们读圣经，读一段圣经，读一章圣经，读一卷书，读整本的圣经，这个还是属于知识的层面。然后呢，我们有的时候也要我们的学生去了解那个圣经经文的背景，晓得圣经那个字、那个词在原文的意思，它准确的意思是什么。我们有的时候呢，也帮助我们的学生很有系统的来学习圣经的内容，晓得圣经说些什么。这些都是属于知识的目标。 都是属于要我们的学生了解一些圣经的知识，晓得圣经说些什么。弟兄姐妹，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目标。我们所有的教导里面，知识的目标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础。这点其实我们很容易明白，因为我们晓得任何的信念都必须要有一个很坚固的知识的基础，有一个很坚固的理论的基础。同样的，我们的信心也需要建立在我们对神的认识上面。我们生命的改变也必须建立在我们对神话语的了解上面。我们越是能够熟悉全本的圣经，我们就越是能够从每一段经文里面看见亮光。我们越是熟悉全本的圣经，我们就越是不容易把圣经误解了，越是不容易被异教之风吹得摇来摇去，越是不容易被异端，被一些似是而非的道理弄得东倒西歪。因为一个人对圣经的真理有很清楚的认识跟了解以后，他就不会断章取义，就不会从一段圣经，从一节圣经就来随便的解释，他会把神的话语放在整个的圣经的真理里面来衡量，这样呢就不会误解了神的话，不会误解了神的真理，不会因为别人这么说我就这么相信。但是弟兄姐妹啊，问题在这里，多少时候我们只是停留在这个知识的层面上面，多少时候呢，我们就以为我们教导学生，让学生学会了很多的圣经的知识，我们就以为他们已经学好了，我们的工作已经完成了，我们就以为我们已经尽上我们的责任了。那么我们就会发现，我们所教导出来的弟兄姐妹往往会变成自高自大，因为知识让人装满了他的头脑，变成一个头大脚小的畸形儿，他自己没有能力照着神的话去做出来，倒是很会批评论断别人。弟兄姐妹，如果只有知识，恐怕教会里面就会充满了问题，因为每个人都有大的头脑，却不会照着神的话去做，这是很危险的。所以我们必须要进到下面的一个目标，第二种的目标，我们就叫它是感情的目标。感情的目标，或者说是情感的目标，这个目标我们很容易了解，就是要激发学生的情感，让他们产生态度上的改变。哦，弟兄姐妹啊，我们学习圣经需要动我们的感情吗？当然需要。一个人如果看了神的话，一个人明白了神的话，对神的话真的有认识的话，一个人绝对不会冷冷冰冰的没有反应。当我们认识神的话的时候，我们看见神对我们的爱，我们一定会要用爱来回应我们的神。当我们看见神的伟大，当我们看见神奇妙的作为的时候，我们必须会用赞美来回应我们的神。这些是态度的，这些是感情上的。当我们认罪悔改的时候，我们绝对不是冷冷冰冰的，没有感觉的，没有感情的。我们会懊悔，我们会心里面伤痛。当我们看到人的灵魂失丧的时候，我们不会是没有感情的，我们会为这些灵魂觉得着急，为着这些灵魂心里面觉得非常的担忧。弟兄姐妹，这个是感情。不过如果我们只是帮助我们的学生来到感情的地步，只是在态度上面有所改变，这个还是不够的。如果我们只是停留在感情上面，只是在感情上面觉得自我陶醉， 那么我们往往就像中国人说的，所谓感动感动，我们只有感却没有动，只有感情而没有行动。慢慢的慢慢的，这个人就会对神的话语麻木了，就会对神的话语不再敏感了，以为我们只要坐在那里享受那种感情里面的感觉，享受那种情绪里面的感觉，享受那种心里面的感受就够了。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不能够进到下面一个目标，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去回应神的话，只有感情的目标也是不够的。所以第三个目标，刚才我们已经提到，就是回应的目标，或者我们可以说它是行动的目标。我们要帮助我们的学生把他们所学的用在他们实际的生活上面，把他们从神所领受的实际的在生活上面去表现出来。只有当我们真正的能够在我们的生活上面，在我们的生命上面去活出圣经的真理的时候，我们这个不完全的人才会变成完全，我们这个失落的焦点才被神已经救赎过来。其实我们在前面一再的讲到，每一段经文都有它失落的焦点，这个失落的焦点也就是圣经要求每一个读圣经的人对神所有的回应。让金佩用一个例子来跟弟兄姐妹来解释这几个目标。我们可以来看约翰福音第11章，这个是拉撒路复活的一段的记载。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当拉撒路在坟墓里面已经4天，耶稣才来到伯大尼的时候，我们把我们的重点放在马大这个姐妹的身上。我们看见当耶稣来到伯大尼的时候，马大怎么说呢？马大对耶稣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他下面说，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耶稣说，你兄弟必然复活。马大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这个时候马大怎么回答呢？马大说，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马大说了这话，就回去安安地叫他妹子玛利亚，说父子来了，叫你。哦，弟兄姐妹，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看见马大他对神的信心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信心呢？我们有没有看见马大说他相信主有能力，他相信主能够掌管生命，但是呢，当主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的时候，他却想都不想的就限制了耶稣的能力。他说道，哦，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你能够叫人复活。弟兄姐妹，我们会不会想到我们也常常是这样的呢？我们是不是也常常用我们自己的想法，用我们自己的观念来限制了我们主的能力呢？我们是不是常常我们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全能的主，但是呢，这件事情太急了，现在时间不多了，现在已经来不及了，我必须得找人来帮我的忙，我必须去找朋友，我必须去走后门来做成这件事情。弟兄姐妹，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限制了我们主的能力呢？多少时候我们说，主啊，主啊，我相信你能够做，我相信你有能力，可是呢，在环境上面你看现在是不可能的了。 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常常也是这样限制了主的能力，用我们的观念来限制了我们主的大能，限制了主的工作呢？哦，当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这段经文让我们知道，人失落的焦点就是在这里。我们说我们相信神，但是我们用我们自己的想法来限制了我们主的能力。当我们看见这个失落的焦点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来把我们自己的回应带到主的面前。我们可以写下来我们对这段经文的回应。我们可能在我们的回应上面，我们会写着说，第一个，我要赞美耶稣，因为我看见他真的是一位天天帮助我的主。第二个，我要相信基督的能力可以彰显在我每一天的生活上面。第三个，我要想到，啊，我常常为我的孩子，为我孩子的学业，为我孩子的前途来担忧。我要求主来赦免我，赦免我对他的不信，赦免我限制了他的能力。我现在要凭着信心把我的孩子们都交托给主，我要相信主会为他们预备一切的。好了，当我们自己对神有了回应以后，我们就可以写下来什么是我们期望我们的学生他们能够有的回应，这也就是我们的目标。当我们在写这个回应的时候，我们要想一想哪些是我们学生能够做的。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解学生，我们要晓得我们学生的境况，我们要晓得我们学生现在属灵的光景，我们要晓得我们学生他们周遭的环境，晓得我们学生他们的需要，然后我们要照着他们的需要来把我们期望他们有的回应写下来。这个回应你可以这样子写，第一个，我希望我的学生能够认识主耶稣的能力，知道主耶稣的能力是无限的。这个是属于知识的层面，这是在知识上面对主有了解，对主有更多的认识，晓得主耶稣的大能。然后呢，第二个，我们可以写我们希望学生有的回应，就是学生能够看出来耶稣不但过去有能力，耶稣今天还是大有能力。可是呢，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够经历，是因为我们限制了他的能力。这个呢，可以说是我们帮助学生，让他们从知识的层面进到了理解的层面，让他们从知识的层面进到了领悟的层面，让他们能够把圣经的真理跟他们的生活能够连在一起。那么最后呢，我们就可以写下来一个对学生的期望，就是我们希望学生能够发现他在什么地方可能限制了耶稣的能力，然后我们期望我们的学生在圣灵的光照里面，真的能够在这件事情上面被神所救赎，能够在这件事情上面向神来认罪，而且立志要完全的相信神，相信主的能力。当我们写到这个第三个回应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个回应是真正的需要学生用他们的行动来表示他们对圣经的一个回应。当我们写到这个回应的时候，我们才是已经找到了我们这一课教学的目标了。所以这三个目标，一个是属于知识的层面，一个是属于比较在情感上面的层面，一个是属于行为上的层面。当我们把这三个目标写下来的时候，我们知道最重要的是最后的那个目标。可是前面的两个目标都是我们为了达到第三个行为的目标所做的准备，所有的基础。好了，我想我们看过了这个例子， 您对教学的目标就会有一个比较清楚的观念了。可是呢，当我们每一次写了目标以后，我们的工作还没有完成呢，我们还需要来检查一下，看看我们这个目标写的是不是合适的，写的是不是一个好的目标。这个我们就要用几个关于这个目标的特性来衡量一下我们所写的目标。首先我们要看一看，我们要确定一下这个目标是不是就是这一段经文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目标所写的跟这个经文是不是互相能够配合的。很多时候我们心里面有一个想法，然后我们就硬是把那个想法套到圣经的经文上面去，可是不一定就是那个经文本身所说的。所以我们需要来检查一下，看看这个我们所定的目标是不是就是这个经文的意思。我们要再一次的来重新的来衡量这个经文的失落的焦点跟我们的目标是不是互相吻合的。这一点非常的重要，让金佩再重复一次，我们一定要确定我们教学的目标是跟我们经文的内容，是跟我们经文的信息是互相吻合的。这个目标就是这段经文所要说的信息，就是这段经文要我们达到完全的地方。好，然后第二个呢，我们要看看我们这个目标是不是很简短。一个好的目标不能够写得太长，我们的目标我们要能够记在心里面，当我们在准备我们教学的时候，我们需要把这个目标放在我们的心里面，一直的记住这个目标，让我们所有教学的计划都能够跟着这个目标来走。所以这个目标一定不能够太长，一定要简短，我们要用很简短的话把这个目标写下来。所以如果太长的话呢，我们要重新的写它，把它写得简短，写得简单。第三个，我们要看看这个目标是不是很明确。也就是说，我们要知道这个目标说得很清楚，我们一看这个目标就知道我们要做些什么，绝对不能够含含糊糊的，要很明确。不过弟兄姐妹，这个明确的意思并不是把学生实际上要做什么很清楚的一个一个的列出来，因为在目标里面我们也需要给学生弹性，让学生可以针对他们不同的需要来回应神。这一点我想金佩需要再多解释一点。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生活跟我们的学生并不是完全一样的，我们所遭遇的事情跟我们学生所遭遇的事情并不是完全一样的。就拿我们今天假使我们教儿童来说，我们知道今天的孩子他们所生活的，他们所处的环境，他们的学校，他们周围的朋友，他们的家庭都跟我们从前有很大的差距。那么我们没有在他们的环境里面，我们怎么能够了解他们的需要呢？对，我们可以去观察他们，我们可以去多认识他们，但是呢，到底活在那里的是他们。也像是我们今天，如果我们跟一些年长的弟兄姐妹，那么他们所遭遇的，他们的心路历程也是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我们怎么能够完全的去体会他们的心情，晓得他们心里面的想法，晓得他们在神面前有哪些需要被神来完全改变的呢？这是很不容易具体的去知道的。所以我们就拿刚才约翰福音十一章的那段经文来做比方吧。如果我们在目标里面写说，我们要我们的学生在上完了课以后，他们能够为着自己在学业上面对神没有信心来向神认罪，那假使有的孩子 他从来不为他的学习担心过，那么这个对他来说不是就一点也不实际了吗？那么如果我们说我们要学生不要为自己的孩子来担忧，为着这个来到神的面前来向神认罪，立志把孩子交给神，那么有的人他没有孩子，他或者他从来不为孩子担忧，那么这对他来说不是也很不实际吗？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要允许圣灵能够自由地引导每一个学生，让他们为他们所做的抉择做出最特别的一个回应，是他们自己跟神所做的回应。当然我们需要了解学生的生活形态，需要了解他们的特性，需要观察他们，需要访问他们的家庭，跟他们的谈话，我们对他们的生活了解越多，我们就越能够合适的去引导他们回应。但是那个最实际的回应，那个真正的回应，还是每一个人个人的。所以我们说到在目标里面，这个目标既需要很明确很清楚，又需要有弹性。好了，弟兄姐妹，说到这里，我想我们应该已经对教学的目标有一个大概的一个认识，让我们稍微把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目标来做一个很简单的温习。目标从种类上面来说，可以分成三大类。第一个是内容的目标，就是我们要让学生知道我们所教的是什么，这是属于知识的层面上面。然后第二个种类的目标呢，就是感情的目标。这个目标就是我们要激发学生的感情，让他们产生态度上的改变。当一个人真正的爱神爱人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进到下面的一个目标的种类，就是行为的目标，或者我们说它是回应的目标。在这个目标里面，我们要帮助学生把所学的用在实际的生活上面。当我们真正的帮助学生，让他们把所学的用在实际的生活上的时候，我们的教导才算是来到了一个段落，我们的教导才能够停在这个地方。好，弟兄姐妹，今天您能不能够想到您这个礼拜要教导的是什么呢？试试看，把它写一个目标，试试看写一个内容的目标，写一个感情的目标，写一个行为的目标，然后也试试看来检查一下，用目标的四个特性来检查一下这个目标是不是写得合适。换句话说，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目标是不是就是经文的意思，这个目标是不是够简短，有没有太长了，这个目标是不是很明确讲得很清楚，可是呢这个目标同时也有弹性，让学生能够照着他们每个人不同的情况来回应神，来在这一段经文里面照着这个信息，照着这个失落的焦点来向神做出回应，这个就是教学的目标。好，那么下一次开始我们就要讲到实际的怎么样来写教案。上次我们已经讲到在教学的模式里面包括了帮助学生在知识上面来认识神，然后呢在理解上面晓得圣经跟他个人的关系，然后呢把神的话应用在生活上面向神来做出回应。不过呢在最前面的时候，我们往往还加上一个引起兴趣。下一次金佩佳跟弟兄姐妹一起来讨论怎么样来引起兴趣，为什么要加上这个部分引起兴趣，帮助学生让他们有学习的动机呢？这是我们下一课的内容。好了，我们今天停在这儿，愿神赐福给您，保护您，再会。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既然在古时候借着众先知晓谕列祖，在今天这个时代，他也一样的兴起他的仆人传递爱的讯息。但愿每天的信息都是您正需要的，让我们在空中神学院里主爱的怀抱里继续追求，唯有在他的里面才能找到所有生活问题的解答。谢谢您的收听，愿神祝福你。